忧郁症并不是因为个性上的缺陷所造成的，也不是伪装出来的病，更不是无聊的心情沮丧而已。在接下来的这集节目里，蒋海虫博士会带您一同来了解忧郁症的八大迷思，还有忧郁症的五种类型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的是《拥抱每一天》，每逢星期四为您播出的《重燃生命新希望》。今天在节目时间里，凌云要为您采访的是蒋海虫博士，我称他蒋老师比较亲切哈。那么蒋老师，今天呢，要请你和我们听众朋友谈谈忧郁症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病症。我想很多人也许对忧郁症了解的不是太多，甚至有一些错误的理解啊。那么我想今天患上忧郁症的人既然是越来越多，我想对这方面的知识我们也应该有更多而且是更正确的认识。今天就请你在节目中和我们谈谈。
好的，忧郁症现在好像是一个很流行的一个病症哈，也可以说是很多人把它当作一个口头禅来说。我们常常听到说，哦，某某人得了忧郁症了，
是是，
或者说，哦，我得了忧郁症了。那其实这些人他也许是心情很抑郁，很郁闷，他不一定是得了忧郁症。
嗯哼，
忧郁症是一种病，是一个疾病，所以要用正确的一个观念来看它。那么很多人呢，对于忧郁症不太了解。事实上，真正得了忧郁症的人，他反而不敢告诉别人他得了忧郁症。为什么呢？那是因为大家对忧郁症有很多不太了解的地方，换句话说，也许有很错误的一种观念啊。我在这边给大家来提出这个忧郁症的八大迷思啊，也就是说八个错误的观念。
是是是
啊，第一个迷思呢，就是我一定做错了什么事。忧郁症患者常常觉得是一定我做错了事，好，我受到上天的惩罚，我才会得了忧郁症。其实忧郁症是因为生理的变化，内分泌不平衡，或者是遗传，或者是社会的压力，或者是个人的生命当中遭遇到了重大的变故。
嗯哼哼哼，
这各种原因加起来所造成的，它带来的是非常痛苦、抑郁。这并不是任何人的过错，不是因为做错了什么事情而得了忧郁症。
是是是。
那么第二个迷思呢，就是有些人会认为，哇，我是这么的抑郁，我是这么的悲观，那么这些负面的情绪呢，是我个人的软弱，或者我性格上面的一种缺失。其实有事业非常成功的人，他也一样会得忧郁症。
是是。
好，所以既然忧郁症是一种病呢，所以它就不是个人的软弱或者性格上的毛病。当有人对忧郁症患者说，你的病情都是你自己想出来的，哎呀，不要想的太多啦，多看看人生积极光明一面，那这个意思呢，就是说你的脑筋有问题，你自己把自己想出病来。如果这样子讲的话，对于这个忧郁症的患者哈，就是一种不理解。
嗯，
那么患者本身也会觉得非常的内疚。其实哈，真正的忧郁症并不是靠意志能够克服的。
嗯，刚才蒋老师说的对，很多时候我们对一些患上忧郁症的人呢，如果我们对这方面没有足够的知识，我们就会这样的来批评他，或者以为我们能够懂得如何来教导他，来帮助他，事实上可能带给他更深的伤害，
对，更大的压力。
嗯哼
嗯哼。那第三个迷思呢，就是有人认为有宗教信仰的人就不会得忧郁症，其实这也是错误的，因为忧郁症是一种病。让我再强调一次，那既然是一种病，就任何人都有可能会得到它。有宗教信仰的人，他有可能会得到心脏病、高血压、糖尿病等等，所以他为什么不会得忧郁症呢？
是是，
他也是有可能会得忧郁症的。
嗯哼哼。
那么第四个迷思呢，是说患忧郁症是一种耻辱，很多人认为这是一种羞辱。人们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想法， 是因为自以为可以控制我们的情绪和感觉，但是其实不是的，我们很难控制的。那如果每个人都可以控制的话，那就表示说我们都没有情绪低落的时候了，好，所以其实呢，忧郁症最重要的还是一个基本的观念，忧郁症是一种病。
病，
所以得了心脏病的人，你不要觉得羞耻；那么得了忧郁症的人，当然也不要认为这是一种耻辱。
是是是，那么还有另外几种的迷思又是什么呢？
好，第五种迷思呢，就是有人认为有钱有朋友的人不会得忧郁症。其实名与利啊，都不能够保障人远离忧郁症的。事实上有很多很有钱而且很有名的人，他也有得忧郁症的这种经历。那另外一种迷思呢，是说穷人不会得到忧郁症。我记得我在年轻的时候我读到一位哲学家尼采，他说过一句话，他说受苦的人是没有悲观的权利的。我当时听了以后，我就大为信服哈，就是相信他了哈。哎，真的啊，一个人已经够苦了嘛，如果再悲观的话还得了哈。但是实际上哈，贫困的人比一般人更容易陷入忧郁的情绪当中。
是，没钱可用的时候怎么会不忧虑呢？
对呀，对呀，哈，所以穷人也一样会得忧郁症。
是是是。
那还有一个迷思呢，哈，是说孩童跟青少年不会得到忧郁症。
今天在中国啊，这个青少年儿童得忧郁症的可多呢。
对对，所以即使是孩子，甚至于婴儿都有可能得忧郁症的。
哦，是吗？
嗯，那你怎么知道婴儿得了忧郁症呢？他的反应很可能是他不吃奶，他没有力气，这些有可能。我不是说他不吃奶就一定是忧郁症，我说这可能是反应之一哈。其实每一个人哈，在一生当中都有两个时期很容易得到忧郁症的。
嗯，是什么？
一个呢，就是青春期。
哦吼，
就是你正在发育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你的内分泌不平衡。
嗯嗯，
容易得到忧郁症。
是是是。
那另外一个时期呢，就是更年期。
嗯哼哼哼。
那么女性有更年期，那是非常明显的。那您说男性有没有更年期呢？
也有吧。
是，男性也有更年期，他也许不像女性这么的明显。我们常常给男性的更年期的那个期间哈，我们给他一个比较好听的名词，称他为中年危机。
是是是。
其实也是内分泌不平衡哈所造成的。所以在中年时期哈，也很容易得到忧郁症。
是是是。
那对于女性来说的话，还有另外一个时期很容易得到忧郁症，那就是怀孕的前后，生产的前后。
对对对对对。
那也是因为内分泌不平衡。
嗯。
好，所以就是孩童、青少年、好成人、好都有可能会得到忧郁症。
是是是。那么刚才蒋老师谈到这个忧郁症的八种迷思哈。
嗯哼。
八种错误的理解。
嗯哼。
那么是不是在这个忧郁症里头啊，也有一些不同的类型的病症呢？
对，其实忧郁症它有五种类型哈。第一种类型呢是轻度的忧郁症哈。这些人他有忧郁症的种种征候，他虽然很痛苦，但是他仍然可以维持正常的生活。就是说他有情绪低落的时候，他有失眠的时候，他有头痛的时候，但是他还不至于影响他的工作和生活。但是很多人都有着轻度的忧郁症，但是还不需要吃药，还不需要去做特别的处理哈。
是。
那么第二种类型呢，我们称它为季节性忧郁症。
嗯，季节性的忧郁
症。对，这类的患者哈，每到秋冬期间哈，昼短夜长，他就开始发病。那么春暖花开以后呢，他的病情就慢慢的就减轻。那么季节性忧郁症的患者哈，大多都是居于北半球，就是冬天比较长的地方。
嗯哼。
比如说芬兰呐、瑞典呐、阿拉斯加。就是说他的冬季很长的地方，
是是是，
他容易有这个季节性忧郁症患者。
所以季节性的忧郁患者啊，通常他们得病的原因是跟这个四季的变化有密切的
关系。
关系。
哦，对对对，
是是是。
其实有一些有轻度忧郁症患者，他也是会因为下雨天、阴天或冬天比较寒冷，他的情绪就比较低落。
哦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是不是说好像美国的西雅图啊，因为它一年几乎九个月都在下雨哈，
是，
所以它自杀率是全国最高的。
对，
就是跟天气有关系。
跟天气也有关系，是的，
哦，是是是。
然后第三种忧郁症呢，就是严重的忧郁症哈，也称为单一的忧郁症，这是指这个患者他是单一，而且他是极端的忧郁，他的病症哈就是忧郁，而不是患有其他的症状，这称之为严重的忧郁症。以我自己个人来说，我当时所患的忧郁症就是严重的忧郁症。
那么这种严重的忧郁症啊，它开始时是不是先有轻微的忧郁症，才会逐渐的形成严重的忧郁症呢？或者是直接的一发病的时候就是呈现一种严重的一种情况呢？
其实通常来说哈，应该都是从轻微的开始的。只是在轻微的时候呢，一般我们都不会去注意到它。
嗯，
因为每个人都有情绪抑郁的时候，对不对？
对，
都有情绪很低落的时候，那这时候你不会把它想到说这是一种病。可是当你长期的在这个抑郁的情况之下，那你又没有去好好的处理它，那么它超过了两个礼拜、三个礼拜，然后越来越严重，这时候你才去看医生，那时候大概你被诊断的病名大概就是严重的忧郁症了。
哦，是是是，所以开始是应该都是轻微的，只是没有发觉、没有处理、没有治疗，渐渐的就越来越严重了。
对对 对, 对, 对。那么还有一种忧郁症呢，我们称它为躁郁症，躁就是那个焦躁的躁，好，躁郁症。这个躁郁症呢，又称为双向型或者是两极型的忧郁症。那顾名思义，这是指这个病患哈，有的时候他很焦躁、很亢奋，有的时候他又很意志消沉。
嗯哼，
换句话说，就是他有几天呢，他觉得非常非常的抑郁，他连起床的力气都没有，看事情、看这个世界是一片的灰暗。
是。
过了几天之后，哇，情绪一下又亢奋起来，他工作起来啊，就是非常的狂热，他晚上都可以不睡觉。他不睡觉他也不觉得疲累，不睡觉可以拼命的工作，所以这就是两极型，我们就称它为躁郁症。
嗯，
其实很多有名的文学家、艺术家、音乐家，他们都是躁郁症的患者。
哦，是。
那么他们在他的情绪非常亢奋的时候，他通常就有非常好的作品出现。
哦，通宵可以写作不必睡觉。
对，或者通宵可以画画。
嗯，
像很有名的梵谷画家。
对对对，是是，
他就是躁郁症的患者。
嗯，那么讲到躁郁症的时候啊，蒋老师，焦虑症跟忧郁症应该是不一样的吧？
焦虑症的话应该是忧郁症其中的一种。
哦，
好，
那么焦虑跟这个躁郁又是不一样了。
又不太一样，但是很多焦虑症的人他倾向于躁郁症。
嗯，是，
就是他有的时候会很 depress， 非常的抑郁，但他有的时候又非常的焦躁。
嗯，
在这个忧郁症当中哈，这个躁郁症是很难治疗的一种。
哦，
对，
是是，
他要吃的药也比较复杂。那么另外一种忧郁症我们称它为产后忧郁症。那么根据估计哈，70%以上的产妇就生完孩子之后啊，她有心情郁闷的状况，她这可能是产后的抑郁，倒不一定是一种病，但是有的严重的呢就成为产后忧郁症了，那就是病了，那就必须要吃药了。但是10%左右的产妇哈，她有产后忧郁症的这个经历。
嗯，
那么严重的呢，她会有幻听，会有幻象哈，就是说听到声音啊，看到影像啊，
是是，
那这就是恶化了，变成这个产后的精神病了。
嗯，
那么就会有的时候会有悲剧发生。前几年哈，在美国有一位妈妈，她把5个孩子都在澡缸里面淹死了。
是是，
那个就是产后忧郁症里面非常严重的产后精神病。
10%，这个比例很高哎。
对对，比例蛮高的。但是不是说10%的产后忧郁症的患者都会变成产后精神病，那个是非常严重的。
对对对对。哎，是。